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讲座的第一讲。讲这个论之前呢，先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论。我们这个现在讲座讲的是叫十二门论。为什么要讲这个论？讲一下它这个就是这个论的意义。讲这个论呢，本来是要讲中论。后来呢，说讲中论之前呢，先讲一下十二门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论呢比较长，中论号称有五百颂，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印度说一个颂的，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五言绝句，一首五律诗一样，一首诗。这个中论呢有五百颂，这个比较长。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十二门论呢只有二十六颂，比它少得多。这个二十六颂呢就是那个五百颂中论的一个压缩版，一个精华版。好像就好像说般若经有很大，但是呢把它的核心抽出来说般若心经也就二百六十个字。中论讲的道理很宏大，但是呢把它的核心压缩起来摘出来呢就是十二门论，相当于中论的一个新论。所以呢这个有的法师就建议啊，说这个讲中论呢太宏大了，一拉这个战线太长了，你先讲一个它的压缩版，先讲个十二门论，这样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呢让大家就可以对这个中论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基本掌握。所以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就那个采纳了，就是在讲中论之前我们先讲一下十二门论。它是把中论的道理给压缩在十二个小道理里头，是中论道理的一个核心。然后有人就可能说，哎呦，这个中论那么大太难了，我们能学懂吗？这个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中论的位置啊，等于我们现在讲十二门论等于就是在讲中论。怎么讲呢？这个十二门论呢一共二十六个颂子，其中十七个颂子直接就是从中论里头拿过来的，就是它的大部分颂子呀就是从中论拿过来的，然后又编了编，这个就是搞了一个核心的这个版。所以学十二门论呢就等于是学中论，你把十二门论的这个颂子的意思搞清楚了，就是把中论的意思搞清楚了。所以呢会越往后学呢越容易。然后我就先介绍这个，说中论在佛法里头它处于一个什么地位。这样的话呢就得又先介绍一下佛法，就是说佛法是说了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先要明白，然后呢我们才会明白这个中论呢在佛法里的位置。我先说整个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法，它的核心意思主要意思是讲了个什么意思呢？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佛法的意思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空字儿。说，哎，为什么他说空呢？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啊，说什么四大皆空五蕴皆空啊，说这个我们这看着这一切都是有，怎么佛说是空呢？这个道理在哪儿呢？佛又讲过三个字就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说我们面前是空。他告诉我们呀，他说你要是想这个学佛法，你记住三个字叫什么呢？叫如梦观。观就是观看，看法就是你看待你面前的事物啊就跟梦一样。我们现在就认为真实的这个生活，佛说呀实际上就跟我们昨天晚上做的梦啊是完全一样的。你想啊，如果它真的是梦的话，那里头当然是空， 你想，你昨天晚上不管你做了一个什么梦，不管你做的多么热闹，多在梦的时候，不管你多真实，你只要一醒了，你就知道，哦，我原来做了一个梦，梦里的那个，那都是自个儿那个记忆，恢复起来，在那瞎折腾瞎想，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梦里头全是空。所以呢，这个如梦观这三个字呢，就可以告诉你说，佛法为什么它的核心是一个字，是空。记住，佛法，佛讲了那么多的法，那个经书可以装好几屋子，他是在讲什么？就讲一个字，就是我们面前这一切啊，就跟梦是一样的，它实际上是空，是就是假象，是梦想，是这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然后这就又有问题了，如果我们面前是梦，那什么是真实？就是说，如果我从这个梦里头醒来了，那我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我们知道梦里头那都肯定都是假的，梦嘛，就是我们记忆，我们那个白天见的东西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哎，你那个白天记了好多东西，晚上呢没休息好，大部分脑子休息了，一部分记忆在那儿还安静不下来，结果他们就在那儿组合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哎，但是你在梦里头呢，你还感觉很真实，就跟我们现在感觉一样。在梦里的人呢，不管你醒了之后，你一想，哎呦，我怎么做了这么个怪梦啊？啊，这么奇怪啊，只有梦里才会有。这是你醒了之后才会有这感觉。不管你醒了之后觉得它多离奇的梦，当时你在做梦的时候啊，全是感觉它是真的。你比如说，你做梦你在天上飞，你现在想起来，那我怎么可能在天上飞呢？但是你在梦里头在天上飞的时候啊，你就感觉是真的，你就是真的，你是飞，你没有一点感觉说啊这是假的，这是梦，没有那感觉。哎，不管你醒了之后觉得啊多奇怪，在梦里都感觉很真实。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感觉我们这不可能是梦啊，我们这多真实啊，是吧？如果你能够从这个梦里头醒过来，你就跟昨天晚上做梦醒过来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哦，原来你醒过来见到世界真实面目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做的那个梦啊，那么离奇，那么可笑啊！我还转人，转动物，我还转天上，还做神仙，还在这跟人们还瞎折腾。哎，你就跟你回忆昨天晚上做梦是一样的。说那昨天晚上做梦，我比如说正在山上玩，哎，我一醒啊，我在床上，这是真实。那我如果现在我坐在桌子面前，我这是梦。我如果从这个梦醒来，我真的是在哪儿？告诉你，就是如果你从这个叫生死长梦，这个梦就是比你昨天晚上做的梦啊长一点，哎，生死长梦。如果你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过来，你会看到你在什么地方啊？你会看到，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原来就只有心。佛说三界唯有心，哎，万法里头唯有实，这个心跟实是一个意思，就是原来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只有心。说只有心是什么状态啊？不是那个我们这个肉心，这个心脏，不是这个东西是假的，你在梦中看到的一切全在梦的真实境界里头没有。那说我从这个梦中醒来看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那是什么状态呢？我给描述一下啊。心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世界，这就是五蕴。观音呐，他在一入定升起这个般若的大智慧的时候啊，就好像升起来智慧，比喻明灯，明灯能破千年暗。我们这都是在生死长夜当中正在做梦，观音的大智慧一升起，就好像明灯一样，一照把千年暗一扫而空。我们这个五蕴，这就是这个梦里的呀，一扫而空，一下观音就从梦里头醒了。醒了之后心经没说，就光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就度一切苦厄呢？你想，我们所有的痛苦烦恼恶就是灾难啊，比如说地震啦，什么海啸啦，什么像这个爆炸啦，恐怖活动，这都是灾难。你想，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了，梦没有了，五蕴没有了，那自然这个梦里的所有的痛苦烦恼灾难当然都没有了。所以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那就是度一切苦，所有的问题全解决了，你现在所有发愁的问题全都没有了。现在就是说，我从这个梦中醒来，我看到三界唯有心，那个三界唯有心是什么状况啊？是这样，你看到啊，三界唯有心，每个众生每个有情都是一颗心。这个心是什么样子呢？你可以想象，这个心就是一个大圆球。这个大圆球有多大呢？就是我们的世界有多大，你这个心就有多大。就是世界就完全是心，你的心就是世界，除了心没有别的世界。然后你这个心是什么样子呢？就是里头啊，你的心是由五种材料组成的，最多的材料是颜色。你一看你心里头都是颜色，这个占多少呢？占 85%， 就是一大半啊，你那个心里都是颜色。说是什么色啊？就是你所有见到过的颜色。就是你比如说现在你一看这有一个房间，有这么多人，你看了这一眼，这个眼所有的颜色都就留下记忆了，就熏到了你的心里。然后这就好像一张照片就进去了，然后照片接着照片你还在看，那就是嗨，就好像录像也进去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你的心里呢，大部分都是这些颜色，这是主要的。然后还有10%是什么呢？是声音，就是你听见的所有的声音也都留在你心里的记忆。然后这是95%，还有5%是什么呀？是你闻到的味道也记下来了，尝到的味道也记下来了，还有你身体的感觉，就是这五种材料组成了你的心。你的心里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所有的记忆，所有记忆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大圆球。你是一个记忆的大圆球，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哎，所有的神仙跟你呀一样大，都是那么大的一个大圆球。他那个大圆球是什么样子？跟你一样，也是85%的颜色，10%的声音。哎，就是他见的颜色，他见的声音，我们每个人见的不一样了。他也是见的他的那个颜色，也都留在他的心里。所以每个人是一个心，每个人留的都是自己所有的记忆，这是世界最深的秘密。我们现在不是在找真相，找真理，找这个就是说世界究竟这个真实是什么。佛就把这个世界的最深的秘密，最彻底的真实告诉你了。世界上真实有的就只有心， 心的内容就是每个人的所有的记忆，这就是世界的唯一真实的存在，除了这些记忆之外没有其他的存在。说那我现在看见的东西是什么？你现在看见的就是你的记忆组合出来的一个梦，他现在看见的就是他的记忆组合出来的一个梦。说那我的梦怎么跟他的梦会一样呢？实际上我们的梦啊，大部分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就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说这不是我看见的颜色，他也是看的颜色，我看黄他也是看黄，这怎么不一样呢？注意啊，是你看见的是你记忆当中的黄色，他看见的是他记忆当中的黄色，你们俩是不一样的。你听见的声音是你记忆当中的声音，他听见的是他记忆生起来的声音。这个详细的道理啊，我们现在听起来很新鲜啊，不要着急，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详细的讲。也就是说我们的梦啊，完全是自己的一个梦，然后说梦里的都是不存在，所以呢真实存在的就是什么呢？就只有你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一堆记忆，那你这个大圆球在哪儿呢？就在整个世界，除了你这个记忆没有其他的世界了，这就是整个世界。说他的记忆在哪儿呢？也在这个世界，跟你是重合的。我们所有众生的记忆就是这个大圆球啊，完全是重合的。哎，就好像我们现在屋里就有好多盏灯，哎，我们这个每一盏灯呢，它都照满整个屋子，它的光。但是呢，所有的灯的灯光呢，都重合在一起，而且它们呢，各是各的光，互不妨碍。我们的众生的心也是这样，哎，我的心是整个世界，哎，他的心也是整个世界，是重合的。但是呢，你的心是你的心，你的感觉是你的感觉，哎，我们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你虽然我们现在感觉我们都进的是一个屋子，但是进这个屋子的每个人的感觉跟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哎，每个人是自己的一个感觉。说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完全是由你的记忆决定的，就是你的记忆决定了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哎，比如说以前有人来过这个房间，哎，一进来他是一个感觉，他很熟悉的感觉。哎，有好多人进来呢是第一次进，哎，很新鲜的感觉，这儿，哦，这儿没见过，那儿是那个样子。所以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说那是什么样的呢？我就给你稍微具体一点，比如说现在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你见到三界唯有心了，那你一看说是什么样的呢？你现在就看到啊，有很多众生心里头都在做梦，他做的那个梦呢你能看见。比如说我们现在某一个人照见五蕴皆空了，他一看啊，我的心看其他众生的心，一看那个众生心是什么样子呀？都在做梦。做什么梦呢？做就是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我们很多人坐在一起，我们在学习佛经，佛教经论，就是面前的景象。只是跟我们现在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那个时候你看到的呀，是哦，这个众生的心它里头是一个梦境，就好像那个看电视一样。那个时候你一看，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众生心呐，它非常大，我们说过，但是它那个梦境那一块啊比较小，因为它上边做过神仙，下边下过地狱，也做过人，也做过动物，六道轮回嘛，它有很多记忆。但是这一生呢，它福报比较大，它转的是人，所以它呢只有那个 人道的那个记忆呢，现在正在做人道的梦。他在他那个整个心里头是一小块，所以你一看这个众生呢，哦，这个众生正在做人的梦那一小块，你一看这个福喜呢，一看啊，他正在做狗的梦，哎，他那个梦啊，跟我们感觉不一样，但是你能看到他做的梦，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现在没有他心通，到那个时候就绝对他心通了，因为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在你面前，是吧？哎，你就可以看，哎，我父亲现在在做什么梦，我母亲在做什么梦，哎，我姐姐这个兄弟姐妹在做什么梦，你爱看哪个电视看哪个电视。他跟我们现在看的景象一样，但是什么感觉不一样呢？我们现在不是看到所有众生心，然后那个心里头有一小块电视，我们看他在做什么梦，我们现在自己是在梦中，所以我们就感觉什么呢？我们在梦中，我们是在一个真实的生活里头，我们不是梦，在梦中的人呢，都是这个感觉，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梦，你都是感觉它是真实的。到醒了之后，你会感觉，哎呀，怎么做的这个梦这么奇怪啊？那是你醒了之后，在你没醒的时候，多奇怪的梦，你都不觉得奇怪。哎，你都觉得很真实。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生死长梦当中做人道的梦。到现在我已经把佛法是怎么回事核心告诉你了。佛法呀，就这么简单。如果说佛法讲了个什么道理，一个字就是空。说为什么空啊？用三个字回答你：如梦观。就是你要看你面前就好像梦是一样的，这就是佛法讲的全部道理，很简单。说那佛法讲的道理这么简单，那人们好多人说，哎呀，我学了多少年佛，我还没搞清楚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讲的道理虽然简单，但是呢，跟我们的感觉呀，相差太远，跟我们的感觉是正相反的。我们认为面前不是梦，他说面前是梦，这个差的太多了，我们很难这个接受，很难明白。你要下很大的功夫去学，哎，佛，你为什么说一切如梦啊？他会给你讲很多道理，你学了这些道理之后，慢慢的你才会觉得，哦，有道理，原来真的是梦，佛是真的从这个梦中醒来的人。佛陀这个译音，他的意思就是觉者，从梦中觉醒的人。哎，你就会相信原来这个佛号啊是真的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你就会相信。他是容易听懂，但是很难相信。哎，他道理实际上很简单。好，佛法讲完了，现在呢我们就来讲，那我们要讲的这个中论在这个佛法里头占什么位置？中论就是给我们这些人呐，说佛教是空啊，为什么空呢？他说我们现在是梦，这个我们就卡在哪儿了，我不信，这么真实怎么会是梦呢？中论就是来给你讲为什么说现在是梦，就给讲这个道理的，就是讲这个道理的。所以中论难学在哪儿呢？不是说他讲的道理复杂，他就是告诉你说你面前是梦，所以呢这一切都是空。中论不是讲一个空字吗？哎，为什么空啊？他说你面前就是梦。道理很简单，什么不简单的？就是无始以来我们熏习的所有的记忆啊，都认为面前不是梦。他讲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记忆的道理啊正相反，所以呢我们很不习惯，我们很就是不能接受。你得把我们这个错误的观念，说面前不是梦的这观念呢，一点一点的给分析，说你这错在哪儿了，你为什么说它不是梦就是错的。中论整个就是给你讲为什么你 每一句话都错了。为什么呀？你每一句话都是在说你面前是真的，有人有山有河有桌子，什么什么都有。中论就是给你讲为什么没人，为什么没山，为什么没桌子，就是讲这个道理的。所以他要费很，并不是说佛讲的道理复杂，是我们邪见太多。哎，佛说一切如梦，你在那就说不是，这是真的，桌子是真的，佛就得给你讲为什么这个桌子是假的。讲了桌子你就说我是真的，哎，又得给你讲为什么你是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邪见太多，所以他要给我们，就是我们问题太多，他要给我们解决问题，所以呢写了那么多，佛说了那么多的经，实际上说了三藏十二部几大房子的经，都在说一个字，什么字啊？就是你面前是梦，所以它是空，都在说这个。佛的任务就是告诉你，你是梦，不要把它当成真的了。你认为它是梦啊？我顺便也说一下，说我如果相信这是梦的话，我想试一试能不能醒，那我用什么方法能从这儿醒？告诉你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你就老说它是梦，你就说这就是梦，哎，我要醒，你就老重复这种思想，这种思想重复的多了，这种记忆的力量大了，你就醒了。说就这么简单吗？你想一下，我们做梦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醒的。做梦的时候呢，梦里头我们突然感觉说，哎，不对头啊，这个做梦有点，这有点怪，这是不是梦啊？你只要一怀疑，出现这个想法，说这是不是梦啊？你想，你很快就从梦里头醒来了。说这是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你怀疑说，这又是不是梦啊？这有点，不对头啊。这个叫什么呀？叫清醒意识。这是清醒意识进来了。这个清醒意识一进来啊，它会把你记忆当中的那个清醒意识很快的怎么样啊，给你一怀疑，哎，这不对头啊，你就会发现那儿也不对头，哎，这个很奇怪，这肯定是梦，你越来越坚信。这个清醒意识一起来，当然他梦就做不下去了。所以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很简单，如果你在这儿老研究这个心经，说远离颠倒梦想，哎，老读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就是什么呀？在我们的生死长梦当中呢，你加进去了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说，我现在读了金刚经了，我说我认为这一切就是梦幻泡影了，我怎么还不醒啊？就是你这个清醒啊意识啊，刚开始力量还小，还不足以把这个梦给它破坏掉。就是你读金刚经读的还少，你想这个道理想的还少，留这个记忆留的还少，这个清醒意识的记忆力量太小。说为什么昨天晚上我做梦，我一感觉不对，这是梦，哎，很快就醒了呢？因为你的那个清醒意识啊多。你想我们那个大圆球里头啊，记忆里头啊，绝大部分都是清醒意识，梦的意识占很小一部分。所以你清醒意识一进去，很快把清醒意识就给叫醒了，那梦就做不下去了。说我现在的生死长梦，我现在也有清醒意识了，为什么不能立刻醒呢？因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梦里的意识占主要的，我们没有醒过，我们没有从这个梦中醒过，我们没照见过五蕴皆空，所以我们里头清醒意识很少。我们的清醒意识是哪来的呀？就是学佛经的时候啊，才熏了那么一点儿，力量小，所以你就加强这个清醒意识，你就加强，只要那个力量够了，根本不在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只要只管加强，只要你那个力量够了， 就这个梦就破坏掉，他就梦就中断了，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像观音像佛一样看见三界原来唯有心，你就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那个时候你就跟如来的境，你成觉者了吗？你成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人了吗？你一看啊，原来三界唯有心，哎，一看这个做这个梦，那个做那个梦，哎，那个时候才是清醒意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清醒意识少。说那我的清醒意识要达到多少才能够醒啊？也不用多少，有一点就行。说这一点也是你这说那究竟是多少一点啊？我给你打个比方，把我们所有的原来的记忆比作一个大海，我们现在正在升起我们现在这个人道梦的那个记忆，占这个大海的多少啊？就是它表面上那一层，你想这个比例有多少啊？哎，底下都是那个你做神仙的时候，你做动物的时候那个记忆，现在呢都没成熟，哎，都没起现行。你现在现行的就是人道的那个记忆，就是表面那一层，人道记忆也不是全部起来了。为什么呀？你表面那一层是那个记忆现行了啊，你在人道正在这儿听经。你下一刹那它还要种子生这个现行啊，那些种子就没现行。你明天还要种子生啊，你下一生还要种子，你没醒的时候你都有这些记忆啊，那些记忆都没现行，就是一刹那一刹那现行的只是那个大海表面那一层。注意，你说我要把表面这一层都换成清醒意识，那也不得了啊。不用，表面这一层升起梦，你只要把表面这一层里头啊一个种子用清醒意识包围起来，你这个梦就中断了。说什么叫一个呀？你看啊，表面一层比如说啊有几亿个种子吧，在这个大海表面升起这个梦，你只要把它几亿分之一的一个种子怎么着啊，你熏习的清醒意识啊就达到多少呢？就是你的清醒意识把这个梦中意识啊这一个种子啊把它四面八方包围起来，让它跟所有其他梦的那个种子啊中断联系，拉不上手了。这就叫什么呢？万缘俱备，只欠东风，只差一缘也没用，你这事儿也办不成，你这梦也升不起来。就是说万缘俱备，你这儿9999个缘都齐了，现在就差一个缘没来，你这梦也升不起来。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这万缘里头的一个缘你给它包围，用清醒意识包围起来了，你说这是梦啊，你这个种子不许再做梦了啊，赶紧从梦中醒来，就你的这个清醒意识啊就把这一个种子包围起来了，让它跟9999个种子中断联系了，行了，你的梦就醒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梦中醒来啊实际上也相当容易，醒的时候也相当快，就跟你昨天晚上从你开始怀疑说这是不是梦啊到醒大概也就是几秒钟。你想我们这个速度，那么大的大海表面一层，只要把其中一个圆用你的清醒意识只要够把这一个圆包围起来，你就可以从梦中醒。所以从梦中醒来总的数量来说也相当这个容易，不需要多少记忆。说那我究竟熏到什么记忆了，这个你得找那个佛去给你看，因为现在他心通没用，他心通他看见的什么呀，还是梦中的东西，他看不见那个醒了的人去看哦，你梦里的是怎么个有多少种子，他看不见，看不见你的心。我们现在的他心通啊不是真的他心通，我们现在他心通跟佛的这个他心通不一样，佛的他心通他就是所有众生心他都真真切切的看见，实际上也不是看见，你想佛跟我们的心一样大，都跟我们重合的，他跟你的心是重合的，他对你的心的体会怎么样啊， 如入其境根。你说你多痛苦，你多烦恼，他要想体会你，他跟你的心是同体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同体大悲，他对你的体会一点都不差，而且是现证体会，根本不是猜的，那是真正的他心通。我们现在梦中人的他心通是什么呀？不是看到别人的心了，而是什么呀？用他的心对你的心呐，有一定的感应。说为什么他有感应，为什么我没感应呢？因为你啊，心太乱，你在这儿胡思乱想，你当然感应不到别人。哎，你如果打坐，你把你的心静下来，你自己不想事情了，你就成了一个什么呢？成了一个高度灵敏的感应器。因为你这儿没有任何想法，周围有人起一个想法，你就会感应到。所以我们梦中人的他心通啊，是假他心通，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他的心感觉到你是什么想法，这个是变样的，变样的。因为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胆子大，有的人胆子小。哎，胆子大的人他要去感觉你一个胆子小的人的呀，可能就他就有点不相应。哎，你我们这个平常可能也有这些经验，我们没他心通的有什么经验啊？你比如说母亲他的孩子，那个孩子有点怎么不舒服啊，或者是有点惊慌，有点什么，母亲就直觉的，他就感觉到孩子不对头。为什么呀？因为他跟他呀心心相连，原来他就是身上的一块肉，哎，他那个相同的东西多，所以他对他感应强。哎，你要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子，你一个孩子有什么他就感应不到。哎，双胞胎，哎，母子亲人就容易感应到，这个有很多例的。哎，双胞胎，一个在那儿发生这个就是飞机失事，这个在几千里之外，就跟他的感觉一样，就感觉浑身这个就是热得不得了，就难受得不得了。哎，亲人去世，有的人也有感觉。所以我们现在的感觉啊，是一种假他心通，就是是你感应到别人的变化。哎，你的心越静呢，你的感应能力越强，但是那并不是真正的看到别人的心。所以这是这个差别。现在是说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大家也知道了吧，就是加强清醒意识。怎么加强？就是说面前不对头，面前是梦吧，说我还没相信面前是梦，我现在正在跟你讨论说面前是不是梦，就这个怀疑的记忆，它就是一个已经是破坏梦的记忆了。这个东西它不只是梦，它是破坏梦的，你怀疑它是梦。哎，更何况如果你研究的比较深入了，你觉得它就是梦，你的这个相信的力量，心的力量越强，这个破坏的力量越大。为什么观音要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才照见五蕴皆空？我们现在就叫浅般若波罗蜜，我们想法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也是般若智慧。哎，但是呢，我们是心里想的。什么叫深呢？就是在定中这样想，就叫深般若波罗蜜。定中就是你的心要非常的静，这个时候至心一处，心一静性，就是你把心放在一个地方不动。哎，可以几个小时不动，可以几天不动，这个定的功夫就很厉害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力啊非常强，这个时候你在想一切如梦幻泡影，那个熏习的记忆啊力量就非常大。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很容易怎么样啊，照见五蕴皆空，证到空性，从梦中醒来。所以呢，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也很简单，我们现在就是在修行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我们现在就是在研究说面前到底是不是梦。哎，为什么佛要说他一切如梦幻泡影？ 为什么心经让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什么叫远离啊？你得从梦中醒来才能远离。你在梦里头你怎么远离啊？梦里头你就没远离。所以说整个佛法讲起来啊，实际上并不复杂。复杂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听着太新鲜了，听着这不可能吧，这怎么我们这过了多少辈子都觉得是真的，怎么可能是梦呢？我们这个错误的见解，我们这个就是跟佛不一致的这个思想太多，我们要把这个呢，说我错，你说我错，我错在哪儿啊？你告诉我，哎，这个讨论的过程没经过，所以呢，只要你愿意找这个真相，只要你愿意探讨，说究竟面前是不是真的是梦，行了，你就走在了真正修行的路上，你就走在了从梦中醒来的路上。修行是降服其心，修行是就是修这个心，这是真正修行的目的。不管你是在布施、持戒、忍辱什么打坐，那些呀都是帮助你修心的方法。如果你最后没这个，就是落脚到最后修你这个心，那不是真正的修行。说怎么修心呢？就是改变心的看法，把你原来愚痴的颠倒的这个就是错误的认识，哎，把它改变成正确的，哎，智慧的认识，这就是修心，这就是转染成净，哎，转妄成真，转凡成圣。诀窍是什么？就是修心。修心是怎么修？就是改变你的错误看法。也可以说没有正确看法。佛说的经是在讲什么呀？就是你有错误看法，佛就告诉你说你这个错误看法错在什么地方。哎，你把它，哦，这个错了，我不要这个了，把它打掉。然后你又一个想法，说你这个又错在哪儿？哎，啊，我这个错了，我再把它打掉。可以说没有正见，正见是什么呀？是告诉你什么是错见，这就是正见。告诉你你错在哪儿了，这就是正见。结果我们，哦，我这个错了，我放下，那个错了。所以老子说呀，为学日增，为道日损，就是这个意思。说你要是不明白的人，你在这学本事，那你就是越学东西越多。哎，说你要是找真理，你修道找真道就是真理啊。你要是找那个世界的真相，你是什么呀？越学你心里的东西越少。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错误看法。我们说这不是梦，全错了。哎，然后他说这是梦，你说不是，你说因为什么我能证明它不是梦？哎，佛就告诉你说你这个想法错在哪儿，你把它放下吧，放下一个，放下一个，放下，为道日损。哎，你越这个修呢，心里的愚痴的想法越少，那人就越来越轻松。哎，最后自然就从梦中醒来了，为道日损。哎，所以呢我们是会越学呢，虽然你还没从梦中醒来，你就开始体会这个越来越轻松的感觉。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当然个人程度不一样，如果一个人听到说，虽然第一次听到说怎么说面前是梦啊，这很震惊，但是如果他听着他觉得我觉得有点道理的时候，他立刻就要轻松很多了。为什么呢？原来你把这个当成真实的时候那个压力有多大，现在你知道面前是梦了，而且你知道这个梦是可以醒来的，你现在就是在往这个醒来的方向走的话， 那你一下就轻松了。梦里的东西假的，根本就你谁为他去真的伤心，真的痛苦，真的着急上火，那才是傻了，是不是啊？哎，你立刻就可以大轻松一下。当然这跟你信的程度有关系啊，你越信越轻松。哎，为什么到那个济公啊什么布袋和尚他们这就成了那个游戏人间了，说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在梦里跟这个度众生跟众生玩了。你想他的那个心里头多轻松啊。哎，他说这在那玩游戏。哎，因为他知道梦里是假的。他就是玩什么呀，就是告诉你，哎，梦是假的。你这个人不信这个，他先用别的方法告诉你，你能信什么他给你告诉你一点。这就叫度众生，唤醒梦中人就是度众生。在那玩游戏，因为他的本心已经醒了，他没有苦厄了，他没有烦恼了，他是入我们的梦，这是靠神通。入我们的梦，你要是从梦中醒来啊，你也是跟他一样，你在那一看，哎，我老爹还在那着急了，哎，我赶紧应以和身得度。你就是那个跟观音一样，哎，你觉得你老爹，你要是跟他说这是梦，你说他可能不信。比如说他现在还不信六道轮回，哎，你说我给他弄一个什么事儿，哎，给他讲，甭管你那个时候智慧多了，哎，他就信，一步一步的把他引向从梦中醒来，那是多么快活的事儿啊，是不是啊？最近那个网上有一个有四集纪录片，叫美国最新纪录大片《生死与轮回》，就是美国的科学家呀，他来研究这个到底有没有生死轮回。西方世界呀是不相信有轮回的，哎，基督教是不相信有轮回的。他说人就是一辈子，哎，你这一辈子死了呢，你就在棺材里等着，到一段时间呢，到那个世界末日来的时候呢，耶稣就又来回来了，最后审判，这个死了的人都要从棺材里头出来，大家都坐这儿，这个由耶稣来这个审判，谁上天堂谁家下地狱，就这一辈子，然后你就上天堂的就永远享乐，下地狱的就永不翻身，哎，他就相信只有一辈子，他不相信轮回。但是呢，生活当中这个事实啊，真理啊，你没办法。好多美国的小孩子，英国的小孩子，他自己就是，他就说我上辈子是谁，哎，你可以去查呀，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死的啊？刚那个昨天我看了一个录像，是哪个国家的一个西方一个国家的，澳大利亚哪个，2岁3岁的一个小男孩，他说我前辈子是谁是谁，是被谁谁谁害死的。然后那个你们上网可以去查，那个然后呢，他领人找到，他说尸体埋在哪儿，到那儿尸体出来了，斧子，他用斧子砍的我，斧子埋在哪儿，到那儿斧子出来了，碰到那个凶手，说他就是凶手，把那个凶手吓坏了，立刻那脸就白了。他说的那个人有，因为认识那个人的人还活着呀。结果这警察一调查，那个凶手很快就，他没想到人家转胎了回来还认识他，立刻就认罪了，这一类的事例非常多。美国一个爸爸给1岁半的小儿子洗脚的时候，1岁半的儿子说什么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给你就是这样洗过脚，把他老爹，他没有轮回概念，吓一跳，哎，你怎么会说这么话呢，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就这一类的。一个小女孩，客人来了，她爬到一个客人的腿上站起来，用手搂着那个客人的脑袋说什么呀，说我找到我的宝宝了。他能，关键是他能说出来啊，就是他是谁，这个人原来就是他的孩子，是怎么，他全跟你说，你可以调查。像前面那个小男孩，他是什么呀，他是他爷爷转的，就是他是他爸爸的爸爸 可不给他洗过脚吗？你到网上，所以这些多了之后，美国人他也不得不去研究。你事实啊，你到那个东方，这种人就更多了，印度一堆一堆的，中国湖南那叫什么地方，一个乡里头有100多个人都知道自己前生是谁。哎，有前生是猪的，小男孩儿，这一生生下来看到那个屠夫啊就哭，能走了之后呢看到那屠夫就跑，后来再长大呢打猪草，他知道，他说这种草啊猪不喜欢吃，这种草喜欢吃，这种草什么味儿，那种草他全知道。哎，大人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前生就是谁谁谁家的一个大白猪，哎，就是那个家伙宰的我啊，所以他说我就记得。结果那个一听吓坏了，宰猪跟宰人有什么区别？这他才明白，你宰猪跟宰人有什么区别？人家现在是人，人家现在就直接就指证你，你宰的我是吧？那跟宰人有什么区别？所以那个屠夫立刻就行了，我再不敢杀猪了。哎，你就这种事例啊，非常多，哎，非常多。你去了解，一步一步的呀，只要你愿意探讨。应该啊，就是说人呐、啊，应该明白一个，你现在转为人了，至少你要问一问，我为什么转人？我是为什么转？我从哪儿来的？我以后会到哪儿去？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或者用现在话，人生的意义有什么意义？如果人一辈子连这个都没探讨过，都没想过，你想这个人的一生跟一个动物有什么区别？一只狗，一头牛，它也是饿了找吃的，渴了找喝的，困了睡，人给套上车打了就得走。我们现在如果你不去探讨说人生的意义的话，你说你跟这头牛有什么区别啊？到时候人大人说该结婚了啊，逼着你结婚，这就跟套牛车似的，给你套上了，拉吧啊！饿了就是那一套，稀里糊涂的干到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到哪儿去，冤枉得很。在佛教里头啊，动物有情跟人跟神仙跟佛都是平等的，你看我们的心都是一样大，都是平等的，只是现在做的梦不一样。所以不要认为说这样说好像是对谁的侮辱，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不修行的人真的是跟动物啊一生啊完全一样，很冤枉的，白活一生，哎，白活一生，白受那个罪了。所以啊，我们应该探讨探讨，就是说人为什么活着，人从哪儿来，是怎么回事，探讨这个世界的真相。说是不是只有佛才这个，是只有佛从梦中醒来了，当然初地以上的菩萨佛菩萨都是从梦中醒来的，是不是只有他们讲过这个道理呢？不是，世间有很多不是佛教的智者，也大量的有人呐、啊、怀疑面前是梦。这个以后我们讲到的时候，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举这些例子。比如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就认为面前呢是假象，真相是我们看不到的。他有一个著名的叫洞穴狱，你在网上搜录像可以搜到柏拉图的洞穴狱，实际上是柏拉图在理想国这个书里头记录的他的老师的讲话，跟一个人的对话。苏格拉底把我们这个面前比喻成一个完全是洞内墙上的一个光影的假象，真相在我们的背后，我们从来没见过，跟那个佛说这是梦的那个本质意义是一样的。柏拉图坚信他老师的这个思想，后来有很多人像这个到近代笛卡就说过这话，他说我现在坐在壁炉前看书， 这很可能就是一个梦境。中国老子不用说了，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道是那个真实，是吧？可道就是你可以说出来的那个道啊，就已经不是那个真实的道本身了，那就是在我们脑子里想的一个假的了。哎，你意思就是说你想到的你见到的那个东西啊是假的，那个真的你没见到，也是这个思想，很简单。庄子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是蝴蝶，梦见是蝴蝶的时候呢，他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庄子，他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是个蝴蝶，飞得可高兴了。突然他醒了，变成庄周了，大智慧人，他就想到了一个真理。他说，我在做蝴蝶的这个梦的时候啊，那个感觉完全是真实的，感觉当时就是我真的是一个蝴蝶，我不知道有庄周。他说我现在呢，感觉庄周是真的，我不知道哎，有蝴蝶。他说这两个呀，这个感觉呀是没有一点差别的，也就是说究竟是庄周刚才做梦梦着蝴蝶了，还是我本来就是一个蝴蝶，我现在在做梦梦见我是庄周了，这两个梦啊你是没有差别的，你是分不清的。有人我们现在可能感觉说，庄周怎么这么傻呀，我都能分清，我做了一个梦啊，我现在就是真的。这是你呀、啊、傻，你这个思维不严密，你没有那个智慧。有智慧的人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庄周，像佛菩萨更不用说了，人家他们全知道，你是分不清的，就是你在梦中根本就无从判断说我现在是梦还是真的，你是判断不出来的。做梦的人都感觉非常真实，所以你现在感觉非常真实并不能说明你就不是梦。哎，这是有大智慧的人才会想通这个道理，我们慢慢我们也就想通了，我们来这个探讨里头的道理。一直到现在我们那个叫物理科学试验，叫量子物理科学试验，现在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我们见到的呀肯定是假象，而且是受我们心影响的一个假象。科学试验证明到这一步，以后我们会慢慢讲。所以现在这个科学试验呢，在这个物理学界引起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这个革命彻底到什么程度？就是把原来一直人们的唯物主义，这个叫世界观，给彻底推翻了。我们的物理学家现在啊，处于叫什么极其混乱状态。你看现在他解释世界的那个理论，根本不像那个时候牛顿、爱因斯坦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现在科学试验证明，你要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就肯定错了。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说那个不是客观存在的那个现象，一定是受我们心想法的影响的。你的想法一改变，你看到的景象就会改变。物理试验证明的，回头我们会把这个试验，把这个道理在这儿详细的给大家讲。我现在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信，但是呢，我们的物理学家现在已经进入极其混乱状态了。现在他们来解释这个世界的理论，混乱可笑到什么程度，完全超出大家的想象，回头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其中还有一个就是物理学家自杀了，为什么呢？他就是最后发现，我一直认为我研究的是真理，结果现在试验证明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根本就你研究的根本就不是真理，完全错了。他觉得不能接受，等于我白干了，不但白干了，自己就愚痴到那个完全是研究一个错误的东西当成真的东西，最后他不能接受这个，就觉得我这 他又不能接受这个科学试验摆在他面前的真实，他又觉得这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他又不能接受，就崩溃了，就自杀了。现在物理界就慢慢我们会介绍，也就是说佛说的这个现在是梦，你会醒来啊，是真理。他不只是说佛跟佛菩萨们醒来了正道了，梦中的人，从来没有醒来过的人，也在发现这个真理，也在朝这个真理啊接近。所以呢，这个佛法的这个真理啊，很值得这个就是追求真理的人呢、啊、来认真探讨一番。现在大家就知道这个中论，说那解释佛说的这个道理的论非常多，那中论为什么中论这么重要呢？因为中论是总结佛说、解释佛说呀，解释的最系统、最完善，解释的最好的一个论。然后说这个中论呢，从历史上一直就被人们认为啊很难学。难在哪儿？他讲的道理并不难。你看我刚才讲了全部佛法的道理，一个空，为什么空？因为它是梦，就这么一个道理。中论也是在讲这个道理，道理很简单。说为什么人们学不懂呢？就是因为人们的思想不对头，人们的思想都是颠倒梦想，他把梦当真。他一看中论，你说这是梦，他不能接受，看不懂，因为他的邪见太深，因为他的邪见太深，不适应。难是难在这儿，难是难在这儿。这个也不怕，因为就是一个改变邪见，那就是一个讨论的功夫嘛。就是你说我这是邪见，我觉得我正见呀、啊，你说我怎么不对呀、啊？我就告诉你怎么不对，怎么不对，你这不就把它，原来我这儿搞错了，那就把它扔掉了。你一知道它是错，你自然不会坚持错的东西。所以呢，中论呢讲的道理很简单，但是呢，学起来很困难。困难在哪儿？在我们的邪见太多，我们的这个错误的见解太多。好，这是介绍中论在佛法当中的地位，就是中论呢、啊、是解释佛经、总结佛经总结的最好的一个论。然后我们就讲到了，说那为什么不直接讲中论，要讲十二门论呢？就是因为中论太长了，中论有500颂，有50000多字。这个古人呢、啊、他对这个数量啊不是太精确，号称500颂，实际上我昨天把那个中论里的颂字、啊、数了一下，因为现在有这个电子版都很好数，是463颂。这个就是古人一般数数差不多了，就一看啊，接近500，就500颂，说着好说。这个十二门论呢，只有26颂，就是比它少得多。你看这1/20，所以呢，我们先学一个短的，短的呢。虽然短，但是他讲的道理怎么样啊？跟那个中论一模一样，一点不多，就是讲说我们面前是空，为什么呀？它跟梦一样，就讲这个道理。所以你学十二门论呢，就是学中论，就是学一个短的中论先，这样呢，我们会很快的把这个中论的意思。中论的意思懂了，就是把整个佛法的意思懂了嘛。刚才说佛法就是说空，中论就是讲空，所以学十二门论等于学中论，所以这个呢，这就是没有区别，因为我们说了里头有17个颂字，直接就是从中论拿过来的。那个颂字是那个诗，解释这个颂字的话叫长行，就是因为那个诗啊，我们中国人都翻一般翻成5言，5言诗，5个字1句，4句一个颂的。这个下边那个解释呢，它就不是5个字了，它可能一句话字长短就不一样了，所以它叫长行，就是长短不齐的话，那是解释。这个 在梵文里头，在这个印度语里头，它的一个颂子呀，一句是八个音节，它是拼音文字，八个音节。这样的话呢，四句是32个音节。我讲一下这个颂的意思啊，这个颂子的颂，这个颂呢有狭义广义两个这个说法。狭义的颂子就是指一首诗，实际上在印度文里头啊，它是两句一颂，不是四句。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说，哎，这个颂子呢一共就是六句。照我们中国是五律七律都是四句。所以我们老是感觉说四句才是一个颂的。那个它是两句一颂，所以呢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就是六句，会出现这样的。他的这个颂呢一般也是四句一颂，所以他是32个音节一颂，这是颂子的狭义定义。他还有一个广义定义，什么呢？就是有时候说什么什么论是8000颂，哎，这个颂啊就不是指的说它里头有8000首诗，不是这个狭义的意思了。在印度话里头啊，这个颂子啊还有一个广义的定义是什么呀？是做长度单位用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呢，说你这个书有多长啊，说有1卷，有10卷，有100卷。我们这个卷呢是长度单位。我们说的这一卷就是什么呢？在古代它是在这个竹子上，比如说写这个字刻这个字。哎，竹子，它这竹子呢不能搞太长。它得搞到一定程度，它就得断成一卷儿，把这个卷起来，你人能搬动，这就叫一卷儿。现在就叫一卷，这一卷大概呢就是不到10000字，8000-9000字的样子，哎，所以我们这个卷呢是长度单位。后来有纸了呢，我们古人就用纸做长度单位，说你这个论有多长啊？说15纸，就是15页。这个印度人拿什么做长度单位呢？他就拿这个颂做长度单位。刚才没说吗？32个音节一颂，哎，他就呢，你这个说，你这个论有多少颂啊？说有8000颂，那就是8000乘上32音节，就是有那么多的音节那么长。这个颂呢，代表个长度单位。哎，说你这文章有多长？所以这个。《金刚经》说，你呀，用这个满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你去布施，这个功德很大了吧？佛说，你这个功德呀，不如你受持读诵《金刚经》4句偈。这个偈的呀，跟这个诵的是一个意思，一偈就是一诵。偈，一个立人，一个日啊，下边那个，哎，偈。什么叫受持读诵金刚经4句偈呢？这个4句偈呢，狭义的说就是4句诗，就是我们那个5言4句20个字啊。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一个4句偈。佛说的这个4句偈啊，不是具体指某一个偈的。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讲金刚经里的4句偈，而且这个4句偈不是指的一个颂子，20字的一个颂子，就是指的一个长度单位。说你去受持读诵金刚经里头啊，4句偈，那在印度是32个音节，在我们是20个字，就是说你去受持读诵金刚经20个字长的那么一个话，实际上就是说你去讲里头一句话，你去讲里头的一个道理，你去读里头的一个道理，你去受持，就是接受，而且持就是你懂了这个道理，你得拿着这个道理你去看，就好像做如梦观，哦，一切如梦啊，我懂了这个道理，我要做如梦观，应做如是观，你要拿着这个道理去，哦，这是梦，这是梦啊，我一睡醒，哦，我来到生死长梦当中来了，这叫什么呢？这叫持，就是你拿着这个观点来看世界，这叫持，受持。 读诵《金刚经》四句偈。所以这个四句偈啊，不是指的一个诵的，而是指的一个长度单位，就是说你去思考理解《金刚经》里的一句话。这个功德呀，比前边那个用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功德怎么样啊？它是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不及一，是什么算术譬喻不及，就是说你的功德比它大得多，那个没法比。注意这个很重要，这句话我现在给大家讲，你可以从这里头悟出一个重要的道理来。说人家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呀？就是我们这样的小世界呀，有十亿个这样的小世界才组成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人家那个人就用这么多的七宝金银什么玛瑙啊，去布施给别人，帮助别人，这功德多大呀？但是他不如你看懂《金刚经》的一句话功德大。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用那么多，就是还可以给你说的再多啊，你用生命布施，我用这个如山的这个生命布施，就是我布施的血都流成大海，我布施的骨头都堆成山，我布施的眼睛都堆成山啊！你这样布施，更伟大了吧？佛说你那功德呀，不如懂《金刚经》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你这些布施的果报是什么呢？是在梦中得大福报。你给人那么大的帮助，那个被帮助的人呐，就对你非常的感激。他在下生轮回的时候看到你啊，他就特别喜欢你，他就特别想报答你。哎，你想刚才那个杀猪的小孩一见杀猪的就特别怕，如果前生一个人对他非常好，帮助特别大，他对他非常依恋非常感激的话，那这个小孩他这一生见了他怎么样啊？他就特别喜欢他，他就想我为你死了都行。你就得这样的大福报，你就会有很多人帮助你发财，帮助你夺权，你就会做国王，就会做大董事长。哎，为什么呀？那些人就来帮你，他就喜欢你，哎，就甘心为你服务。我们民间有一句话说，哎呀，你这给我帮助太大了，大恩大德，我这一生报不了，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报你哈。这是有实际经验的话，这是老辈儿有这个经验的。你像那个牛马，为什么这一生给你，你套上他就走，就是因为他欠你的，真的是做牛做马来报，真的是这种关系。哎，真的是这种关系。所以呢，你那个结果，你那么多的布施，好，下一生你干什么呀？根本就不做董事长，不做国王了，做大神仙了就。哎，那个生活就你无法想象的美好了。说这个好不好啊？没用，因为六道轮回，你这个享这个福，你总有你再多的福报，你也有享完的一天吧。做神仙可以活的啊，比如说无数年的长，无数年也你也有头吧？哎，有生就有死，你福报享完了，福报享完了。我们说了，我们无始以来什么道都去过，什么事都做过，好事坏事都做过。你福报享完了，重业先报。你说你福报重啊，你先做神仙；福报享完了，你想你是该什么业重了？你自然是那个恶业重了，是不是啊？那就该做这个畜生下地狱的了。哎，说那个完了啊，那福报又大了，你再享福报啊。当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在作恶，还在作善，还在留心的造新的业。但是终归是什么呢？六道轮回。这个六道轮回啊，是不停的，就是这样，福报享完了下地狱，地狱重报完了轻报就是恶鬼，恶鬼轻报完了就是那个叫畜生，畜生完了人一开始是生在边地，什么就是这个山区啊，很穷，然后慢慢福报大，积攒福报大了，哎，升到这个就是发财做官，哎，然后官大了又做很多恶， 为富不仁，真的是，你说我没作恶，你买卖大了，你要挤垮多少人，这就是伤害别人的利益吗？哎，你像你官大了，你说我做总统，好，你美国总统很威风，一句话发动几场战争，你说你做多少恶，多少人恨你，是不是啊？啊，你现在习近平说中国不错，没战争，没战争也是有，习近平也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啊，很多人对他也是恨的，恨不得恨之入骨啊。那个再辈子再转了再见他的时候，你想想，哎，所以说呀，你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啊，没好，哎，没好，哎，来回轮转没好，所以那个那么多布施的人呢，是这种报，就是六道轮回的报。但是那个听懂《金刚经》四句偈，就是一句话的人呢，他一听，啊，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句话有什么功德呢？这就留下了记忆，就是我们说的，你的清醒意识就怎么样啊？加强了，你就离从梦中醒来怎么样啊？近了一步。你再熏一点，又加强，又进一步，你这渐渐渐的从梦中醒来了，度一切苦厄，没有六道轮回的梦了。你说那个做梦的人能跟你的功德比吗？你不但你没有梦度一切苦厄了，而且你立刻一看别人还在梦中东奔西忙着急上火了，你呢又用你的神通入他的梦中去唤醒众生，让他也醒来，你想你的功德是那个梦中人能比的吗？根本就没法比，因为你是真实得到的利益，而且你能够帮助众生真实得到利益，真的从梦中醒来，永远没有烦恼，没有苦难，而且还永远去会度无数的自己的亲朋好友，哎，自己的这个那个时候说老实话，不分那个时候叫这个叫无缘大慈，是什么同体大悲哈？为什么无缘大慈？你想一个从梦中醒来的人，他看见梦中原来你的仇人，你还会恨他吗？你会感觉自己很可笑，原来把那个都当成真的，我还恨他恨得不得了，多可笑多傻啊！你恨他你自己还上火是吧，自己搞得还睡不着觉，搞得还气死了，哎，那多傻呀，哎，你那个时候没有亲怨亲的差别，你就能唤醒一个唤醒一个，你把你的仇人唤醒了，他高兴他也会怎么样啊？来度其他的人，哎，所以呢你看金刚经，所以佛说的这个经啊，我们不懂的人呢、啊、一看，哎呀，这佛经这为了让人们信佛，他就乱说一气啊，这迷信肯定是迷信，哪有这个事儿啊，都是这么看。你要是真的去探讨他的道理，看明白了，那佛说的呀真是句句大实话，没有一点作假的。哎，你在梦中的那个福报根本没法跟一个梦醒的人那个功德根本没法比。一个没有功德，一个有真实的功德，哎，所以这个学习这个，我们现在说落脚到，现在我们学这个十二门论，意义啊非常大。学十二门论就是学中论，学中论就是学般若经，学般若经就是学佛法的核心，哎，就等于说我们就是在整个学佛法的核心。我们学，你实际上听懂他的一个颂的，实际上你就懂了他的全部道理。说那我是不是学一个颂的就懂全部道理，我就不用学了？不行，为什么呀？你这才开始学呀、啊，你理解的还不深不透，哎，你还理解的不准确，你还理解的太少，你理解的这个记忆的力量还太小，哎，你还要继续学，你越学越明白，越学越智慧，越学越轻松，越学啊你越解脱，慢慢你这个人变得呀，你就跟 你虽然还没醒，你跟俗人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呀？你的心情不俗了。哎，你的心情非常广大，你的心情非常明亮，你看事情看得非常清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看得非常清楚。你不会再去为那些叫颠倒梦想，那些错误的观念付出代价。你再去看现在有很多人呢，都是在做傻事儿。他以为是在为自己谋福利，实际上是在给自己造障碍。哎，太多了。你现在就觉得，你现在你觉得大家都挺聪明啊？你看人家啊，那个谁谁谁多有本事啊？你学明白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他可能比你要傻得多。哎。他才会到那种地步，所以现在，恢复传统文化，有些人就觉得，你像现在那些人，都是一直向前看的人，可能就觉得这帮人，这什么年代了，还去学那些老东西，他就觉得你特别傻，你看现在一般年轻人佩服什么人呢？哎呀，现在太越来越浅薄了，佩服长得漂亮的人，啊，你看现在。哪儿出一个长得漂亮的，往网上发个照片，好家伙，人们都跑到那儿去，哎呀，跟他合影。你说他浅薄到什么程度？配喜欢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是什么人呢？前生福报不说明他这一生，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做的怎么样。王思聪，哎呀，现在。被那些年轻人佩服的不得了，这个人浅薄到这种地步，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呢能够坐在这儿来学这些老古董，这实际上是真正聪明的人，有大智慧，有善根，有福报的人。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开始探讨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哎，我是来干什么来了？我们开始问这个，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来了，就是目标不知道，真正的意义不知道。哎，追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什么名啊、利啊、钱啊、权啊，那些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追求了一大堆，刚成功，结果呢？你看现在。30岁、40岁、50岁就累死了，是吧？这搞计算机的那些，有些孩子玩电子游戏就累死了，升了很高的高管，结果累死了。你的那个名、利、房子、车，还有人现在真的是妻妾成群，哪儿去了？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什么是业？这为师都给你最彻底的答案。什么是业？就是你的记忆，就是你在这儿搞商战啊，你骗我，我坑你，这些记忆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唯有业随身，只有这些记忆决定你下生到哪儿去。跟着你的，你下生到哪儿去，完全是由你这些记忆决定的。说呢，我到哪儿去啊？种业先报，看你这里头啊，做好事多，做坏事多，嘿嘿，种业先报。你猎人杀生多，好，肯定下地狱，因为那么多的友情啊，那有很多很多动物，当然它福报小。有些动物福报比人还大呀，哎，有些动物当生就能报复你，这个我们那例子报纸上新闻里头也见很多了吧？有的动物你杀了它，你像有一些蛇，有一些这个什么这个鱼什么，当生就报复你啊！蛇人已经有几个了，就吃一个蛇，结果身上就起的就变成那个蛇的鳞片一样。美国一个姑娘。眼睛不能闭，跟金鱼一样，身上也是鳞片。哎， 就是他的力量大，他当生就能报复你。说大部分说他福报小没法报复你，但是那也是记着你了。哎，多少人都要杀你，你想你能做好梦吗？你的梦不光是你的际遇决定，也跟众生心我们都在一块儿，也受其他众生的影响。如果好多人都想弄死你，那你做那梦去吧。地狱里头为什么你死了死去活来，这众生心呐，互相是有影响的。哎，你说你在这里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怎么为什么你做这个下地狱你都不知道。哎，糊里糊涂冤枉死了，受那些罪。所以呢，我们学这个佛法呀非常的有意义。这一段呢就作为讲十二门论的一个开始开头，我们休息半小时吧，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个小时，就开始讲十二门论。